法师，诸位同学，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在日本智恩院做这个讲经弘法的大会。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本子啊，这是我这两天才看到的，这个八大人觉经的讲记是过去在台湾讲的，这个是韩英居士笔记的啊，我们这次就用这个本子也纪念这个韩英老居士。佛法无论是大小乘经典，可以说呢，字字句句都是含无量意。这一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限制，所以跟诸位简略地介绍这部经啊，时间虽然短，也要把这部经讲圆满啊，这个是一定的规矩。这一次在此地举办这个法会，得到水库先生跟中村老法师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能够在寺院里面讲解佛法的经典，因缘是非常的殊胜啊！我们总希望把佛法教学能够从寺院再兴旺起来。刚才我们听到水谷先生的致辞啊，跟这个老和尚的这个代表啊，严法师的讲话啊，我们能够肯定日本佛教界知名的人士对于弘扬经教利益众生的都非常的肯定，我们听了也非常的欢喜啊，也非常的尊重啊，那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集合这个力量，希望呢，把佛法啊，能够啊，推展到全世界。我们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从示现成道之后，就开始做教学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是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那么从这两句话我们就深深能够体会得到，世尊当年在世可以说一生从事于教学的工作啊，四十九年没有中断过，没有休息过，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应当要效法的。这一次我们有殊胜的因缘，在高野山正觉院 住了五天，在那边跟大家讲解观经三福啊，介绍印光大师传法的心要，跟诸位说明诸佛菩萨们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自信信德的自然流露，换一句话说，能随顺信德那就叫做佛菩萨，违背信德了这是凡夫。所以学佛就是要效法世尊，效法祖师大德，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这叫真正学佛。做到之后能够说啊，做到以后啊再说，这就是圣人啊。说到之后啊能够做到，那叫贤人。说到做不到，我说的是不太好听啊，那叫骗人啊，那叫自欺欺人啊。所以佛法的教学德行是列在第一重要，不但是佛法，儒家教学也是把德行列在第一条啊。孔子的四科，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个是正事，第四个才是文学。所以事出世间圣人教化的那个用心啊，立意我们不能不明了，不明了你学习就无从下手啊。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道德的修养。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这是我们首先呢要肯定要认识清楚的啊，然后才不至于误入歧途。经典就是佛的教学，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佛陀教育里面的教科书。这部经是早期翻译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翻经的体例啊，每一部经啊一展开一定有如是果文啊，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与哪些听众，这些记载啊这个经前面都没有啊。那么这是早期佛教刚刚到中国来，翻经的体例还没有建立啊。那么这部经呢，我们从内容里面去看，大概是翻译的安世高大师从佛49年所说的这些法揭露啊最重要的八条啊，揭露了八条，为我们做最简单的介绍啊，是这样的性质，跟这个42章经啊性质非常相同啊。42章经也并不是佛说了这部经，都是在一切经典里头揭露的啊，揭露了42条啊。那是这个诸法兰跟摩腾翻译的，是佛经翻译第一部是42章经啊。那么这个都是时间很接近啊，那么这个比42章经更简单，可以说呢是佛学的概要啊， 是从经典里面记录下来的概要，前面两条小乘法，后面六条是大乘法，所以也可以说是介绍的相当的圆满啊，非常的精要，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这个初学佛法的人，我们跟他讲些什么呢？那这个几条是最恰当的了。佛的经典很多，我们看到经题啊，这个经题是《佛说八大人觉经》。那么有很多经典，这个经题上并没有“佛说”这两个字。那为什么有的佛经要加上“佛说”，有的佛经就不用“佛说”？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要懂得。一般经典正宗分，第一句话是佛说的，这部经呢经题就加上佛说。如果第一句话不是佛说的，是佛的弟子提出了发问的，那么像这样的经典呢，习惯上就不加佛说啊。那这一部经是极的，字字句句都是佛亲口宣讲的，所以在经题上也加上佛说这个字样。佛经这个列题就是题目啊，它都有规矩啊。古人给我们讲的有七种列题啊，这个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那么这部经呢，在七种列题里头啊，属于人法列题啊。佛是人，八大人觉是法啊，所以这个经里头有人题，经题里头有人有法啊，没有比喻啊，所以是人法列题。佛这个字是觉悟的意思啊，是智慧的意思，具足圆满的觉悟，圆满的智慧，换一句话说，彻底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佛陀。在此地呢，是专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这个经是他老人家所讲的。觉有三个意思，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对不觉来说的，六道凡夫不觉，所以不觉就是迷眼。真正觉悟了，他就超越六道了啊，超越六道我们通常讲啊，这六道之外，这四圣法界啊，有声闻啊，阿罗汉，有辟支佛，有全教菩萨啊，有藏教的佛，通教的佛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自觉。如果自觉又能够觉他啊，那就是菩萨了。菩萨了我们称为正等正觉。在佛法里面讲，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啊，在华严会上称为法身大师，这是真正的菩萨啊，正等正觉。这个觉行圆满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在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之上啊， 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证得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称他为佛陀。那么这部经是佛说的，所以前面呢观佛说，八是讲八种觉悟的方法，所以它底下有觉悟有觉知，我们用一个名词做代表就行了，八种觉悟的方法。由此可知它非常重要，完全都是从纲领上讲的，从原则上讲的，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自己走觉悟的道路。大人是对佛对化身菩萨的尊称，那么这个八种方法都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觉悟的原理原则，我们应当要学习，所以称为八大人觉。经呢是通称，在佛法称为七经，就是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切众生可度之机，所以称之为七经。经意思很多，在华严经里面说了十种，那么现在这个经典呢流通都很广了，在此地我们也把它省略掉了。我们再看人体，经典都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原文是梵文所写的，到中国来之后一定要通过翻译，把梵文翻成中国文字，在中国才能够普遍的流通。那么这部经是什么人翻译的呢？一定有一个负责的人。古时候翻经呢非常慎重，一场规模都很大，这个是等于像我们现在讲的仪经院的院长，是用他的这个名义，他负完全责任，给我们产生信心。这个人呢，翻译的人啊，后汉沙门安世高译。后汉是标年代，这在什么时代翻译的？沙门是学历，这个是法师非常谦虚，那么往后这个已经呢，这个已经的这个人呢。都称为三藏法师，那么安世高大师确确实实他是三藏法师，但是他没有用这个称呼，他用沙门。沙门是非常谦虚非常客气，沙门的意思翻作勤习，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沙门的意思。那么换一句话说，学佛从一入门，在家居士能够修五戒十善，也能称沙门。沙门不分在家出家，出家呢，沙弥能够勤修十戒二十四门为宜，也就是有沙门的条件了。所以沙门是非常谦虚客气的称呼，这是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特别是给末法众生。末法众生实在讲他不觉他迷惑狂妄自大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称呼我们的感触非常之深，我们应当学这些大德们的谦虚恭敬。 啊，这自卑呀而敬人。安世高啊，是大师的德号啊，他的德号啊，实在是世高。这个安呢，是他国家的名称，就像我们中国玄奘大师啊，到印度去留学，称为唐玄奘。他并不是姓唐啊，他是唐国的人啊，加上他国家的名号。那么外国法师到中国来弘法呢，也都把他自己国家的名号加在前面啊，所以称为啊安世高。安是安息国，汉朝时候的安息，唐朝啊叫做波斯啊，现在呢称为伊朗啊，所以他是从现在讲呢，他是伊朗人啊。那么在汉朝时候啊，称为安息国啊，安息国的世高大师啊。那么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啊，是一个孝子，父亲这个是安息国王。那么他父亲死了之后，他继承王位，啊，没有多久呢，他就把王位呀，让给他的叔父，他自己出家修行，跟中国缘分非常之深，啊，以后到中国来弘扬佛法，是中国佛教早期翻经最殊胜的一位大德。他总共在中国住了20多年，翻经啊有29部，总共有176卷，现在在大藏经里面都可以看到啊。那么这部经是他到中国早期所翻的啊，是其中的一部啊。那么他在中国的这个到达中国是建和元年啊，是西历，就是公元147年啊。这个年代这样说法呢就很清楚了，今年是公元2002年啊，它是公元147年到中国来的。在一般的经典都有序分、正宗分、流通分啊，很明显的这个分法，这部经里面没有。早年李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部经典，他说虽然没有这个三分呢，细细观察的时候也有这三段的意思。这个经文一开始从为佛弟子到八大人觉这个四句可以说等于是续分，从第一觉知到第八啊，第一觉悟到第八觉悟啊，这个八段呢是本经的正宗分啊，也是这部经典所讲的重点。最后一段文从如此跋涉到常住快乐了，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这四句话我们能够体会到世尊是语重心长啊，真舍慈悲的教诲啊，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佛的学生，应当常常在 昼夜，至心是以真诚的心啊，要记诵，要常常念着八大人觉啊，这个八条诸佛化身菩萨觉悟的法门，这样才不失为佛陀的真实弟子啊，这个弟子不论是在家出家。这个四句的开始决定不能够疏忽，是佛教我们在二六时中啊，就是昼夜不能够间断，以最真诚的心，最恳切的心，没有一丝毫虚伪的心，向诸佛如来，向化身菩萨学习他们这个八种真实觉悟的方法。现在请看经文。地义觉悟，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无因无果，生灭变异，虚为无主，心是恶缘，行为罪所，如是观察，见离生死。学佛的同学们都知道，佛家常常讲啊，生死四大了。我们学佛真正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无非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尊当年在世，我们从史传上看到，他曾经到外面去旅游啊，这是出寺门旅游，见到了人间生老病死苦，他从这个地方得到了启示，才发心出家修道啊，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死问题啊，这个目的他达到了啊，他做到了，做到之后帮助我们六道里面苦难众生解决这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啊，这是佛陀出世真正的目的。这个经典虽然很简短啊，精简非常非常重要，佛给我们提示第一个要觉悟啊，世间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小这是指我们日常居住学习啊周边的环境，扩大呢就是这个地球，再扩大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银河系啊，银河系还不大啊，银河系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是娑婆世界里面的南瞻部洲啊，啊，世尊就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银河系是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到底有多大啊，如果照华老居士的讲法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啊，这是一尊佛的教区，从这样这个来观察我们这个地球啊，太小了，太渺小了啊，这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 无常说明这个世间有成住坏空啊，这个世间里面所有一切事物都是刹那在变化，绝对没有恒常的，所以给我们说清楚过途为脆呀。这个世间我们今天知道的有许许多多天然的灾害啊，有火灾，有水灾，有风灾，有地震啊，没有一时一刻它在停止。现在科学家为我们做证明，给我们提出许许多多丰富的这些常识，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地心的变化，地壳的变化，确确实实如佛所述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对这个世间我们要善于利用。佛法常讲借假修真啊，从无常里面呢我们要学真常啊。什么是真常呢？法性是真常啊，法性身是真常，法性土是真常。如何能够从无常啊修成真常，这是功夫啊，这是真正的觉悟啊。这个四大苦空无因无我呢，这两句是讲的无我啊，我这个身是假的，这个身体细胞新陈代谢也是刹那在变化了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走进讲堂时候这个身体，跟我们听完这两个钟点经出去，这个身体跟两个小时是不是同样的呢？跟诸位说不一样了，许多细胞死了，许多新细胞生了，新陈代谢，所以两个小时的变化就很大很大了。无因无果啊，四大是讲物质，五音是讲精神啊，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生命界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两大类啊。物质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基本的这个物质组成的，像这个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分析，我们了解了啊，把这个物质所有一切物质都可以分析，分析成为分子，分子再分为原子、电子、粒子啊。听说现在粒子还能够分析，称之为夸克，这是最小的了啊。那么是动物、植物、矿物、星球、世界，都是这些基本的物质啊组合的。所以，物质的确是平等的。《金刚经》里面讲的业惑相，我们从科学证明了，确确实实啊，这个大而宇宙啊，小而微尘呢，是一种物质组合的现象。所以它是平等的啊。那么这个基本的物质呢，它有四个现象，称之为四大啊。第一个，它确实是个物体，很小，我们肉眼看不见啊，但是用科学的仪器能够发现到它存在啊。所以这个我们称它为地啊，地就是它是个物质。这个物质啊，它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我们称它做火大。它有湿度，湿度啊我们称它为这个水大啊，水是代表湿度的。这是中国人东方人讲的 现在西方人他不讲温度，不讲湿度，他讲带阴电带阳电，带阳电就是火大，带阴电呢就是水大，所以它是个带电体啊。它有个现象，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这个动啊就叫做风大，那风是动的啊，不动啊就不叫风了。所以基本这个粒子啊，它这四个现象啊，就是地水火风这四个现象，这四个现象刹那刹那在变化了，苦空啊，啊，它不是永恒存在啊，它是刹那变化，那个变化时间速度之快速，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所以这是让我们了解物质世界的真相，然后再告诉我们精神世界的真相。五阴，五阴是色受想行识啊。那第一个色呢，就是前面讲的四大啊，是物质的世界，后面受是感受啊，感受，想是你的妄想啊，通通是不是真实的妄想啊，啊，行啊，行是不住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停留啊，你一定是刹那刹那在产生变化啊。过后那个识就是佛法讲的阿赖耶识啊，法相唯识学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色受想行识，生灭变异，虚伪无主啊。这是总而言之，无论是精神的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心以及生活环境，总而言之，它的真相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这八个字佛把它说尽了。再看下面这两句，心是恶缘，行为罪所，如是观察，建立生死。这个前面两句非常重要啊，是这个第一觉悟里面的最要紧的两句话啊。心，这个心是妄心，就是讲我们的念头，念头是一切恶业的根源。行是讲我们的身，我们的口，身口造业呀。罪俗，俗是集居，所有一切不善的造作，都是身口啊所做的。我们在忏悔记里面常念，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些诸恶业谁造的？总是身、语、意这三种造作出来的啊。这个是教给我们真正求忏悔的法门啊，要认识清楚，起心动念是恶缘呐！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跟我们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应化在九法界里面，他们随顺众生，在一切境缘当中，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即使在给我们做种种示现教导我们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我们恰恰相反，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是恶缘呐、啊。然后再表现在我们的这个身体形象当中，就是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佛在此地第一条教导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啊，这个观察就是觉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世间国土啊是宇宙啊，四大五阴呢、啊、是人生的、啊、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你就不会呀、啊、起心动念，你就不会再造罪业了，这样呢你才渐渐能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大人他们观察了，就是大乘法里面常讲的观照照见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啊，这个地方的观察了就是照见的。因此经文虽然很简短，义理深广无尽，我们是凡夫，而且是罪障深重的凡夫，我们如何入门呢？怎样学习呢？这是我们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我们学习入门的方法只有一个啊，要是说起这个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六道凡夫没有人能做到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哪有不起心动念的道理啊，那这怎么办呢？啊，我们起心动念呢，不要为自己，这就能入门。啊，起心动念是为自己，那肯定是心是恶缘，行为罪宿。啊，你不可能不造业，你要造业，你不可能不受果报。啊，果报是业力变现出来的，绝对不是佛菩萨了给你受的，也不是阎罗王，也不是上帝，换一句话说与外面境界毫无相干，都是你自己罪业变现出来的果报。这个道理大乘经里面讲得非常详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佛菩萨在旁边看到那生怜悯心而已啊，帮不上忙啊！啊，就正如同你做噩梦一样，啊，你在做噩梦，在梦中受苦受难，啊，那个清醒人在旁边看到的时候，没有办法帮你忙啊！啊，这个道理相同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个话是决定正确的。因此我们入门就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绝不为自己，我们为一切众生，尤其是现前这个社会为苦难众生，为正法诸事啊，我们的心行啊，决定与圣教相应啊，我们今天讲与自信相应呢，这是很难做得到的，没有明心见性呢，你怎么能与自信相应？但是佛菩萨的经教啊，就是自信，是自信的流露，我们能够随顺经教，就是随顺自信，就是与信德相应， 这是我们学佛入门之处啊，功夫得力受用啊，无有穷尽。诸位法师，请看第二觉知啊，我们把文念一遍啊。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经文八段，在第一段呢，我们看到是觉悟；第二段呢，看到是觉知。啊，觉悟跟觉知有什么差别呢？这个一定要仔细的去看看。这个觉知比觉悟意思要深啊，觉悟是你刚刚开始悟入，觉知这里面就产生高度的智慧了啊。如果没有相当智慧呀，你没有办法，你虽然觉悟啊，你知道的不够透彻。所以知比悟意思要深。六道众生，无量劫来，由于不能够觉悟，当然更没有觉知了，所以在六道里头生死轮回呀。这一桩事情明白人啊，诸佛菩萨啊，甚至于阿罗汉看到这个现象呢，都感到这是非常悲痛的一桩事情。所以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其目的呢，帮助我们脱离生死轮回的大苦啊，证得真常的大乐。六道里面的众生果然觉悟啊，就应当要想到要好好的利用这一生。这一生的时间虽然不长，如果真正走觉悟的道路，时间是足够用了啊。不但是脱离六道轮回，就是脱离十法界，时间也是足够用的啊。那么众生出不了轮回，没有办法了，行菩萨道，实实在在说呢，那个根，这个病根呢，就是在自私自利，就是这一段所讲的多欲，这个害得我们起祸造业受报。那么我们平常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修，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你就不能不舍弃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舍弃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舍弃贪嗔痴慢。在第一段里面，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国土啊，我们身心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幻化无常的。如果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 我们就能够啊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啊，不再有这个念头了，不再有占有的念头，念头尚且没有，哪有这种行为呢？那个念头啊，就是前面讲的罪，这个恶缘呐、啊，念头是恶缘呐、啊，行为也是罪数啊。这样一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能够把业障啊消除的干干净净，那么一定得佛力加持，啊，我们求生净土的愿望啊，肯定能够成就。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这个意思是说明一个人在六道里面迷的时间太长了啊，无量劫来迷在六道，迷得太深了，所以才产生这样严重的烦恼习气啊！要知道，欲望在自性里面没有的啊，真。